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30日至8月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理性反迫害，唤醒正义良知。下面请听一组报道。7月31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与同一个自由世界组织在多伦多市中心联合举办集会及游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曾获得多项国家级奖励的原中国建设部高级工程师何立志在发言中说，他仅仅因为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真相，便被中共非法判刑3年半，期间遭受过被电击、被剥夺睡眠，在冬天被脱光衣服淋冷水，在数月高烧下不给治疗。何立志的堂哥何立训、弟弟何立忠因为练法轮功，今年2月28日被警察抓去看守所，一直下落不明，成为加拿大社会要求中共释放的12名因练法轮功被监禁的加拿大人亲属中的2名。同一个自由世界总裁沙菲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明显是一个人权问题。我是一名基督徒，在中国不论法轮功遭到什么迫害，都可能会发生在那里的基督徒身上，发生在西藏人及维吾尔族人身上。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教授维斯专程从罗切斯特开车到多伦多，参加了当天的集会及游行。维斯在发言中表示，他受到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及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启发，认为需要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广传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他特别提到，他的太太正在等待肾脏移植，得知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供移植用后，他拒绝去中国寻求肾脏移植，并让维斯将他对法轮功的支持带到多伦多的集会上。7月20日，意大利西部塔斯卡尼地区的学员在著名的旅游胜地佛罗伦萨集会，举办大型讲真相活动，揭露迫害，讲述中国国内的法轮功学员承受11年无名苦难的历程。全天的活动都在佛罗伦萨老城最热闹的街道上举行，这里是众多游客的必经之地。黑龙江省方正县农村法轮功学员季宝山家属7月27日接到呼兰监狱医院出具的病危通知书，季宝山的肺部有空洞、肝脏及淋巴长瘤，医院已无法救治。季宝山于2009年1月11日在家中被方正县恶警绑架后，遭误判入狱5年，同年6月17日被劫持到呼兰监狱，年底就被迫害的病重，家人要求保外就医，遭当局拒绝。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瘫痪病人修法轮功康复，做好人遭中共迫害。裴志福先生今年55岁，家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竹莲镇慈梅村。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折磨他10年，让他瘫痪多年的病痛消失了。然而，只因按照真善人要求做好人，裴志福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现被关押在汤原县看守所。家人多次要求会见，但公安局一直未让见人。家人十分担心他的健康。1990年，裴志福先生罹患股骨头坏死，得病10年，痛苦难忍，体重只有70多斤。那时家里的孩子还小，全家的重担都落在妻子一个人身上，家人承受着痛苦。开始裴志福还能拄双拐动一动，后来4-5年瘫痪在床，身体瘦成皮包骨，亲戚朋友谁看见谁流泪。为了给他治病，家里房子也卖了，钱也花光了，到处求医问药无效果，只好躺在床上挨日子。1996年元旦，正在走投无路之时，经人介绍，裴志福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开始只能躺在床上看书，慢慢能坐着了，逐渐的能坐时间长了，于是开始坐在床上练功，后来能拄双拐走路了，但双腿不能分开，只能一蹦一蹦往前走。再后来通过学法练功，到2000年，经过4年的学法练功，裴志福把双拐扔掉，终于可以走路了。当他扔掉双拐，自己能走路时，他们全家人都哭了。裴志福不但身体好了，能干活了，脾气也变好了，从来不和人生气。全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他的妻子由于过度劳累，身体也很不好，患有12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通过学练大法都好了。家里亲戚因此有多人相继走入大法修炼中来。后来裴家又盖起了新房，和从前真是天壤之别，生活条件好了，夫妇二人没有忘记村里的乡亲。他们家有个半截车，谁有困难需要用车，他们总是随叫随到，村里的大小事情从来没有落下过。然而这样的好人却遭到中共的迫害。提醒同修注意浏览大陆综合消息和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明慧及时发表的同修受迫害情况，需要集体发正念的消息，有相当一部分能上网的同修都不知道。原来有些同修只知道周末下载明慧周报、周刊和一些真相资料，对明慧每日的全部文章，尤其是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和大陆综合消息很少看，甚至不看，这样就造成了明慧发表的一些需要同修共同配合的消息有很多同修不知道。借明慧周刊的一角，提醒能上网的同修注意浏览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和大陆综合消息，看到一些需要同修共同配合的消息，及时的告诉周边的同修，形成一个整体。本周37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师父新经文再精进在明慧网发表。师父2010年7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讲法再精进，7月29日在明慧网发表。7月31日上午，美国大费城地区在自由中前草坪上举行了主题为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集会，声援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11周年。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和现场的真相展板吸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当法轮功学员向一对从北京来旅游的中年夫妇介绍酒瓶时，那位太太拉开手提包，里面已经装了一份酒瓶。她与先生笑容满面地与法轮功学员告别，对法轮功学员说：“祝你们愉快。”汤姆·麦克道威尔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从俄亥俄州到费城度假，他们听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及美国国会通过谴责迫害的605号议案后表示：“我们听说过法轮功，但不知道他们在中国被迫害得这么厉害。国会做得对，这样受迫害的事不该再继续下去。”德国奥芬巴赫邮报7月26日报道，这位来自中国的女士仅仅在周六的一天中，就在奥芬巴赫老城征集了近400个签名。徐安兰女士的母亲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她在中国被判刑3年，仅仅是因为她家里有法轮功的书籍。目前徐正为母亲的自由在异国他乡征集签名，因为外交部将可根据来自大量的签名派遣外交使节与中共交涉，这样季桂珍女士就有希望在1年后被释放。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重庆市奉节县恶人恶报连连。重庆市奉节县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人绘声绘色地讲他们那儿的几个大人物遭恶报的故事，说得有板有眼，甚至有的人竟用这件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后代，告诉他们要做好人，不要像那些坏头头那样整人害人，到头来没有好下场。细细打听，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奉节县法轮功学员冯传佳于2000年12月为法轮功请愿，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1年。他出狱后，将他知道的重庆西山坪劳教所的恶警伙同罪犯酷刑致死江津市一名2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泽寿的事实，还有骇人听闻的水牢酷刑等等迫害事实写成文章。由于中共在国内封锁了互联网和一切能让国际社会知道迫害真相的渠道，他只有托法轮功学员于孝如寄给他在台湾居住的亲人，帮他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此事让奉节县的副县长兼政法委书记610头目杨大才知道了。本来他为了升官，早就在迫害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了。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操纵公安、法院、检察院、新闻媒体等机构在全县大开揭批会，非法抄家、大肆抓捕，逼迫法轮功学员写三书，殴打、监禁并雇人监视法轮功学员，电话窃听、撤职、撤岗、开除降级、劳改劳教，制作电视片污蔑大法。这次的案子又涉嫌海外，哪能放过这样的机会，便大肆炒作、大做文章，搞得奉节县乌云压城，不几天便抓了8个人，其中有一位还未修炼。他为了扩大影响，添油加醋地编造一些东西上报，引来国安部、重庆市公安局、万州国安局、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一时轰动全国，不可一世。古人有云：“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当时按照杨大才的指令，抽调不少人来抓这个案子，迫害一天一天升级。这天，由奉节县公安局副局长尹明平开着公安局的车，奉节县国保大队队长唐勇耀武扬威地坐在前排座子上，还有国保副大队长徐健，还有其他几个办案人员，坐着这个呜呜直叫的公安车飞快地往前跑，不知有多神气啊。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车跑到三河大酒店时，和一辆人家刚买回来的新车撞上了。坐在前面的唐队长头部撞伤，他捂着脑袋叫：“哟，还真有报应啊。”第二天，副局长尹明平不开车了， 从公安局办公室调了一个车和司机。首先，国保大队长声明他不坐前头了，他钻到后边那排位置上去了。徐副队长硬着头皮说，我不信那些，我去坐那儿。车开出去没走多远，又和一个车子撞上了，徐健的头和脚撞伤。第三天，他们这几个人不敢坐公安局的车了，却搭地方的大客车去迫害法轮功学员。上天已经警示这些恶人了，他们却把神的慈悲当儿戏，继续造业，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硬是毫无根据把这个案子定为泄露国家机密反华行为，判冯传佳10年，于孝如11年的劳改。2005年，杨大才在家里平地摔跟头，摔断一条腿。奉节法轮功学员多人向杨大才多次讲真相，但杨大才不思悔改，继续行恶。在他任职期间，这个小县城竟有7名法轮功弟子被非法劳教，6人被非法判刑，30多人次被非法抓捕，刑拘数日不登。最小年龄才17岁，最大年龄73岁，最长刑期高达11年。特别是2002年11月，杨秘密配合万州区国安局，精心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焦点访谈，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58岁的杨大才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现世现报。2006年11月，在重庆陪妻子做手术时，突发脑溢血，暴病身亡他乡。杨大才行恶多端，罪大如山，他的死不足以还清他所造下的罪业，还殃及亲人。他的妻子刘厚军，奉节中学图书管理员，2007年8月24日身患胃癌去世。他的女儿杨怡无生育能力，被男方抛弃，现又染上吸毒，是生不如死。中共协党培植出来的人都是一心想往上爬的小人。王子红，男，53岁，奉节县公安局副局长，分管派出所。在过去迫害大法8年时间里，派出所恶警在他的指使下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抄家、监视、抓捕、迫害。2006年12月29日，离杨大才遭报仅48天，王子红乘车遭遇离奇车祸，全车人只有他被甩出车外死亡。那些执迷不悟的协党官员和警察，为了功名利禄，不惜残害无辜，助纣为虐，却总是以种种借口来开脱罪责，来搪塞自己做人应有的良知和客观的判断力，是难逃天理和法律的严惩的。7月31日晚，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西雅图聚光大游行，再次受到欢迎。3位法轮功学员手持横幅，法轮大法，10000人在100多个国家修炼的性命双修功法。身着古装、手持莲花的仙女飘逸而至，一白一金两头狮子威武而活泼，为法船开路。七彩祥云的装饰中，身着古装和练功服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展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当法轮大法队伍来到主席台前时，电视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美丽庄严的法轮大法花车来到我们面前了，从古老的中国驶来，由威武的唐朝武将护航，让这神话般的航行开始吧。这是一艘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船只，看那精致的造型。法轮大法是使人身心健康的古老功法，有动功与静功。另一位主持人说，我已经感觉到平静下来了，这花车真是太壮观了。台湾第7届法轮大法大专学生研习营于7月29日到8月1日在台中中兴大学举行，大约100位来自台湾各地的青年学子参加了营队活动，并从中感受到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纯正与美好。研习营期间邀请了4位来宾演讲，他们也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分别为大纪元时报台湾南区分社长张素信、 建国中学美术教师周怡秀、振兴诊所主治医师王元普以及国立中山大学企管系杨硕英教授。爱尔兰一年一度的敦莱瑞世界文化节7月23日到25日举行。法轮功学员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参加这个除了圣派翠克节以外规模最大的节日。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法轮功队伍里多了年纪小小的小弟子们，他们从3岁到7岁不等，除了演示功法，他们也表演了一个节目。人们对大人练功的宁静已经非常佩服，在看到这么小的孩子也能做到时赞叹不已。很多人拍摄小弟子练功的场景，在功法演示和舞蹈的中间，学员们还穿插介绍着法轮功的特点以及义务交功的信息。每年从这个文化节获知义务交功班的信息后，来学功的人都很多，有几个人当场就表示要来学法轮功。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省汤原县胜利乡今年46岁的李艳荣，1998年练功不长时间，他的肺结核病没打针没吃药就好了。李艳荣在今年7月1日被汤原县公安局强行绑架，在吉祥乡派出所遭到野蛮殴打，现被非法关押在汤原看守所，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不能吃东西，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当家属去公安局要人时，副政委周金哲不但不放人，还企图拘捕要人的家属。古稀老人为何被绑架？山东柳城董凤英、赵桂英两位老夫是儿女亲家，一个80多岁，一个70多岁。儿女们为方便照顾，和两老人一起居住。两位老人练法轮功多年，由原来的满身是病变成现在身体健康。老人们性格开朗快乐，一家人和睦相处，为儿女们减轻了许多负担。茶余饭后，两位老人总喜欢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告诉周围的人，告诉人们法轮功是正法正道，练功能去病健身。7月24日晚，当两位老人在外边跟别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分是非的警察跟踪，于当日晚10点多被4-5个警察从家中绑架，并抢走了部分私人物品。女儿小琴以事后为名也被带走，至今下落不明。董凤英被非法关押3天后，其儿媳妇怕她有个好歹，被敲诈勒索3000元后放出，但恶人接着又把董凤英老人的儿子陆乃虎、孙子绑架到岳庄洗脑班，至今未放。两个古稀之年的老人能做得了什么？他们只不过希望有个健康的身体，希望所有的老人和他们一样过健康幸福的晚年。提醒大陆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注意，现在大陆参与手机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近日我地出现了一些被干扰的现象，有多位用手机打语音电话的同修发现手机卡没用多久就被封了，用手机发短信也发现这个现象。为了平稳地做好3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誓约，提醒大陆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一、每天都保证静心学法发正念，抱着慈悲祥和的心态用手机做真相，救度可贵的中国人；二、有意参与手机讲真相项目的每一位同修，一定认真阅读，一定要认真阅读手机短讯群发实用技术手册或手机拨打电话录音电话技术手册，这也是对自己对法负责。三、不要集中购买讲真相手机和电话卡，要保持理智清醒头脑，我们的做事基点是救度众生。四、原来面对面讲真相发光盘小册子传单等的同修，不要放弃原来的讲真相方式，每一个讲真相的项目都在救度众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关于真相纸币的一点建议，近几天收到2张真相纸币，1张10元的，把法轮大法好的轮写成论理的法轮大法好，另1张是5元的，密密麻麻的打印许多内容， 找给顾客，人家看太乱没要。建议同修在打真相纸币的时候，内容要简短，纸币的空间有限，不可能一下子把真相都打印在上面。同修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也要考虑众生的感受。本周24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神韵纽约艺术团夏季巡回圆满落幕。神韵纽约艺术团夏季巡回在美国加州的最后一场演出，7月25日下午4点，在旧金山歌剧院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的掌声中落下帷幕。许多观众表示，神韵演出壮观美丽，是自己一生中从未体验过的美妙演出。有的还说，演出充满纯正的能量。卡罗琳·米勒女士是音乐剧场工作坊的艺术表演学院主任，当天她与91岁的母亲前来观看演出。她表示，从未看到过如此美丽的演出，这演出太迷人了，令人陶醉，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纳尔逊是数字艺术学院的代理校长，他领导的音乐部为电影《蜘蛛侠》和《侏罗纪公园》等电影制作原声音乐。纳尔逊和太太观赏了晚会后表示，晚会非常精彩，美妙的音乐和服装引人入胜，舞蹈好的没话说，极具活力。中国的文化很独特，历史故事情节通过音乐和舞蹈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坐的离乐池比较近，我们喜欢看到现场乐团的演奏，看到不同文化的乐器在一起演奏，让人很舒服。不同的乐器结合得非常完美。法国画家纳迪娜·萨克表示，节目难以置信的好，它能激励我画出华丽的绘画，因为这样的场面已超越了一切。作为一名画家，我非常欣赏演员服装色彩、能量还有精准度，它给我绘画的灵感。华丽场面超越了一切，令人难以置信，让我心醉神迷。我很感谢神韵展现出如此宏伟壮丽的景象，我将不会轻易的忘记。谈论百老汇的著名评论家理查德第三次观看神韵。首先，这是一种你需要反复看6遍，然后再集中精力看一个部分的演出。他解释说，坐在中间包厢享有最好视觉，能欣赏到舞台上所有的动静。他说，舞台背景天幕绝对的好，编舞绝对的华丽，舞台上动静非凡，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消化。
坚信李洪志师父，水灾面前安然无恙。我是1997年得法的法轮功学员，今年45岁，至今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0几年了，每天都读转法轮，登录明慧网阅读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我的家住在河南西部山区的一个偏远村庄里，今年7月份以来，我们这里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大雨连续下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停，很多道路桥梁被洪水冲垮，房屋被冲塌，庄稼被冲毁，受灾十分严重。听村子里的人讲，不光是我们，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洪灾，很多人家园被毁，甚至有的在洪水中丧生。7月24日，我们这里大雨下得更加迅猛，从上午10点多到中午12点多，豆大的雨点一直都没有停过。大约在下午1点左右，我猛听得有人在村头大声地呼叫，水库决口了。紧接着就见一股股巨大的洪流像猛虎一样直往村子里灌，顷刻间全村一片汪洋。在洪水的猛烈冲击下，村里有些老房子开始倒塌，哭声喊声乱成一团。我对儿子说，我现在就发正念，你跟我一起大声念法轮大法好。儿子听了着急地说，现在大水已经漫过来了，还管用吗？我非常坚定地说，有大法，有师父，一定管用。正当我在家里发正念的时候，门外涌进来一大群邻居，他们一进门就说，大叔真是奇怪，外面水这么大，全村所有人的屋子都进了水， 怎么你们家屋子水却进不来呢？我微笑着告诉他们，我是学法轮大法的。大法和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护佑着弟子，再大的洪水也不会进到我们家的，你们都到我家来避避吧，这里最安全。不一会儿，我的邻居和村里其他村民几十口都聚到了我家，大家都在惊叹，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大叔修炼大法造福了全村。整个下午我一直都在发正念，洪水终于慢慢消退了。在这次洪灾中，由于村里很多人都到我家避难，全村没有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村民们的粮食和牲口也没有被洪水卷走，全村人都说是我修炼大法救了大家。我知道这完全是师父和大法的护佑，才使我们在巨大的洪灾面前安然无恙。我由衷地感谢李洪志师尊，感谢法轮大法。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一组报道。7月24日，在印尼巴厘岛的帕东县，400名技术学校的学生在蒙威广场学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学生分成男女两组，每3行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进行功法演示。在集体练功前一天，举办了法轮大法说明会。校长表示，希望学生们练了功之后，体质比以前变得更好，从本质上变得更好。7月31日，法轮功学员在荷兰西部代尔夫特大学城的市中心举办了弘法和讲真相的活动，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一位广播电台的记者第一次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感到很震惊。他采访了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一位老太太特地买来一束花送给学员，还有数位有缘人留下电话，表示希望能参加练功。8月2日是加拿大卑诗省节，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华人集中居住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外集体练功，祥和的法轮功练功场面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也方便了有缘人走进来学练。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2次长时间发正念整体除恶。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大法弟子持续不断地发正念，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大量地被清除。我现近几年的修炼环境稍稍宽松了，我们便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同学们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懈怠心理，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从去年9月到现在，共有10几名的同修被绑架并非法劳教，特别是近几个月来，邪党公安更加肆无忌惮，不断地绑架、劳教、抄家、骚扰大法弟子，环境一度非常的紧张，严重地影响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影响了众生的得救。经过我们几个同修切磋商量，首先恢复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其次是组织全县的同修长时间的发正念，彻底清除本县邪恶610、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各乡镇派出所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干扰正法的乱神。第一次是7月11号至14号，第二次是7月19号到22号，
每天从下午2点到5点共发3个小时正念。下面是我发正念时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些情况，今天写出来是希望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能够重视起来。第一次，7月11号到14号。7月11号，很多大法弟子在另外空间将整个县城包围起来，形成强大的整体，清除了很多邪恶。师父的法身和很多正法神都看着我们，没有帮助我们清除邪恶，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留给了大法弟子。7月12号，邪恶有了准备，并有外来的邪恶生命进行支援，整个空间场都是水，同修们都在水上与邪恶交战，很多邪恶钻到水里不出来。我心想，这点水还没没过我的脚面呢，水一下子就没有了，露出了一个大坑，里边有青蛙、小蝌蚪、动物型、植物型、人型、怪物型的邪恶生命，一下子就被清理掉了。7月13号，我县大法弟子形成了强大的整体，很多另外空间中高层的邪恶生命一批批一层层被清除。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发正念，那种慈悲、威严、壮观真是惊心动魄。我体会我达到了山神合一的状态，邪恶几次想把我的手压倒，可是还没到我跟前儿就被解体了。还有几个高层的邪恶生命想把我的手扳倒，不让我的功能正常发挥，在师父的加持下，他们刚碰到我的小手指就被解体了。还差几分钟就5点了，我的人心出来了，结果邪恶钻空子把我的佛体伤了，伤的是右背和腿。7月14号，我的腿盘不上了，右手也不能立掌，我就心里发正念，但心不静，走神儿。于是我向内找，我看到了一个大字，还看见我的佛体耷拉着胳膊，被几个邪恶困在中间，离开了整体。这个大字是什么意思呢？对，是自高自大。我悟到，是自己起了显示心、欢喜心、正视自我的心，觉得这次发正念是自己带头组织的，并看到清除了很多邪恶，沾沾自喜、自高自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这不正是说我吗？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不能盘腿，不能立掌，我想就从我的汗毛孔中发吧。只见红光把邪恶团团围住，一下就把他们解体了。我又回到了整体中，我体验到了向内找的奥妙，整体力量的巨大。第二次，7月19号到22号。7月19号，我刚开始发正念就犯困，就在屋里走动着发。过了几分钟，我盘上腿还是困，胳膊又重又胀。我又站起来，心想谁也别想干扰我，我一定要发正念。屋外正在下雨，我搬起椅子放在院中间，盘腿立掌开始发正念。不到2分钟，胳膊非常轻松，立掌的手一动不动。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和雨水交织在一起。谢谢师父，是师父看到我有发正念的这颗心，帮我治好了另外空间的身体。我在雨中发了半个多小时，已经没有一点困意了，才回到了屋里继续发正念。我看到满屋通红，清除了很多的邪恶生命和因素。7月20号上午，我不小心把一大杯开水倒在了左大腿上，起了一层小泡，很疼。我悟到这是邪恶在干扰我，不让我盘腿。可是为什么能干扰了我呢？我向内找，因为这几天下午长时间发正念，我就想利用上午的时间多学法。可是学法时来了一个平时不爱在我家串门的，又是修其他门的人，我 我心里想让他走，可他老也不走，我着急生气，心里说，你也知道大法好，你也三退了，你又不修大法，老上这儿来干啥，耽误我学法。他为什么不走呢？还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厂好吗？是因为这里厂好，他才愿意在这儿待。我们修炼人不是为别人着想吗？哎，我多么自私呀。我找到了我的私。下午盘腿时腿没有疼，我看到我们地区第二大魔头来了，是一条大蟒蛇。大法弟子们排成一字长形，把它罩住，发出强大的能量把它解体了。一会儿又飘过来一大片的白云，而后又化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只见大法弟子们也三人两人对着一小片一小片的白云发出强大的能量，把这个白云解体掉了。这几天长时间发正念，触动了很多高层的邪恶生命，他们从北边北京那边打通了一条两米多的通道，黑气顺着通道滚滚而来，通道四周的黑气黑浪也一起涌来，邪恶生命太多了，望不到边，四周像黑天一样，只有大法弟子的场中明亮。我求师父加持弟子们的能量，开发我们的智慧，解体邪恶。在师父的加持下，大法弟子们个个都发出强大的能量，护法神也和我们一起清除邪恶。法光耀寰宇，我脱口而出，无数层邪恶生命瞬间被解体了。天也亮了，只见大法弟子们发出的能量不断地向外扩散，一直扩散到几个临县区域的一半。最后我们把清除的邪恶生命装进了四个大杯子，一个大杯子是高层邪恶生命和因素。7月21日，今天我们地区的大魔头来了，他是一个圆形的邪恶生命，他化成了人形，调来了很多无形的高层生命，在他身后飘来了90多个刚几个月大的小孩，这些小孩子们组成阵势哭，不让清除他们。大法弟子们围着他们发正念，他们哭得好可怜。有的弟子被对方的招数迷惑而动了怜悯之心，发出的功逐渐弱下来。我开始背红银二中的心字名，当我背到真相大显天下茫，小孩们一下子没有了，成了一大片的黑气，我们发出强大的能量把黑气清除了。随后有一个高层生命从四个角往下流黑水，好像他以下的物质碰到黑水就会烂掉。我把黑水定住，来到他面前，我说，你迫害大法弟子罪大无边。他说，我不知道，是上边让干的。我说，赶紧收回你的黑水，帮助大法弟子清除邪恶，记住法轮大法好，有个美好的未来。他说，行。黑水立刻变成了红色，在大法弟子的正念场中，这个高层生命归正了。他是这几天发正念中唯一一个选择归正的生命。发正念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这场正邪大战惊动了很多的高层邪恶因素，他们调来了一个很大的邪恶天体，上面布满了层层邪恶生命和因素。我求师父加持弟子，赐予弟子解体他们的法宝和智慧。瞬间我手中就有了一个无境瓶，好像有形无形，有境界无境界，多大多小的邪恶生命因素都能够装进去。我想，你这天体在整个大宇宙中也不过是一粒尘埃，瞬间这个天体就变成了一小点，连同邪恶生命一起装进了无境瓶。邪恶又从南方调来了水怪，还没走到就被装进了无境瓶。从北方来生源的邪恶生命刚到，就变成了白灰水一样的东西解体了。接着从上面来了很多无形的生命，它们变成透明的、很小的、快看不见了的厚厚的一大层，真是无数无数。此时我感到呼吸有点困难，但我心中有一念，一正压百邪。我想，我是法力子，法能解体一切邪恶， 只见所有的大法弟子聚在一起，排成一行一行地站起来，齐声说：我们是法弟子，法能解体一切邪恶。随着声音的发出，所有的邪恶生命因素瞬间解体。最后，很高很高层次的思下来了，它变成了人形，边走边说：我体验体验这整体的力量。他刚走到我们强大的场中就被解体了。7月22号我们刚开始发正念，就看见层层层层恶的生命来了。我想你恶来了，我就用慈悲用善来解体你。随着这个意念一出，我看到自己没有身体了，只是一个光亮团儿，那种慈悲善的力量无法形容，太美妙了。大法弟子们发出强大的能量，层层层层恶的生命与因素解体了。一会儿又有伸进三界的一只脚，它也是层层层层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想起师父的法，真念化开满天晴，见经文感慨，层层层层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瞬间解体了。通过这两次长时间的发正念，我看到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神通广大的，没有你行啊他不行啊，你高啊他低啊这个概念。当有一个大法弟子想到怎样解体邪恶，其他的大法弟子就都知道了，因为我们都有佛法神通，并且都尽自己的能力默默地配合。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形成强大的整体，整体提高上来，邪恶就会灭尽。只有我们平时真正的静心学法，向内找，心中有法，才能用法指导我们如何做。只有我们形成强大的整体，才是法力无边的。希望同学们都能重视四个整点发正念，圆融我们这个大整体。经同学们商量，我现决定每个星期日的下午2点到3点，立掌和莲花手印共1小时，锁定本线长时间发正念，直至邪恶灭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小弟子的文章，小弟子另外空间所见正邪交战。大法小弟子小齐在一次练神通加持法时，看见另外空间正与邪的交战。大法弟子表现的是众神和仙子的形象，有的坐在莲花上，有的坐在飞龙上。大法弟子发出的光的能量聚集成一个巨大的光球，如果大法弟子发正念时念力不集中，思想溜号，那么发出的光柱非常细，光球也会缩小。这种情况下，邪恶不能被清除，相反，邪恶还会嘲笑着，这还是大法弟子。如果大法弟子马上调整集中念力，那么发出的光柱又会变得很粗，光球会扩大一点。当大法弟子整体正念都特别强时，巨大的光球会往下压，越接近地球，现在距离地面很近，如果整体做得不好，巨大的光球就不往下压，离地面就高。当这个光球到达地面时，就是法证人间了。大法弟子讲真相中，应该救的没有救，在正法结束时，这些人都用怨恨的眼光看着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那时也很伤心，流着眼泪说：对不起，对不起。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可以到金墙的另一边去，那边非常美好，而不明白真相的人撞墙也过不去。小七还看到另外空间魔王、蝎子、黑龙、狐、黄、白、柳、鳄鱼、蝙蝠、蜘蛛发出一种毒水，黄鼠狼发出一种毒气，像迷魂药一样发到大法弟子身上，大法弟子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希望大法弟子一定要清醒，正念破除邪恶，排除干扰，发好正念，做好救度众生的事。
想去，我一会儿头在流鼻涕，心里。 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莫因执着和人心给自己修炼留下遗憾。越是到了修炼的最后时刻，我们都知道法对我们的要求也就越严格，没时间再让我们徘徊不前了。我们必须勇猛精进，才能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才能像快刀斩乱麻，一下就能断了那些横在我们修炼路上的执着心。在住持正法的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大法弟子又都肩负着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我们必须在这个时期完成自己的使命，兑现自己的誓约，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哪一个执着心不去，不仅阻挡着我们修炼的前进，阻碍着兑现我们的誓约，还会被旧势力的因素抓到把柄，制造迫害，加大磨难，企图从中毁掉我们。越是到了最后，我们越要重视心性的修炼，不能因任何一个执着心使自己栽倒。还有那些旧势力的因素也会找到理由，认为正法的时间很有限了，大法弟子的那些执着心再不赶快去掉就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就会寻找机会干坏事，狠狠地加大加重磨难，让你走不过来。尤其对他们看不上的学员更是心狠手辣。就是因为有些学员平时不注意修心性，不注重去掉执着，不注重从矛盾中提高自己，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个大关大难。这样的关难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相当难过了，却又被邪恶抓住把柄钻空子迫害。近两年邪恶对大法弟子加大磨难的迫害显得突出和普遍，且不说被他们关进劳教所和监狱里的同修们，单从一些学员病业状态的表现上就能看出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之狠毒。看着我们周围哪些同修放弃过关去了医院，哪些同修因磨难大得走不过来，只好采用了成人的办法，邪恶的目的就是在最后的时刻把这些同修拉下来，认为他们总是抓着人的东西不放，很难舍尽世间一切人心和执着去当神佛。一个世人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就得到了大法的保护，甚至有很多人还去掉了病痛，躲过了灾难，化险为夷。那么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大多又是修了十几年的老学员了，很多人当初也都是因为有病修大法修好了，到了今天为什么就超脱不了常人的生老病死呢？从法中我们早就得到了答案，因为有着更高的超越常人的理来要求每一个修炼者，如果达不到标准，不符合大法对自己所在层次的要求，就可能出现常人的不好状态。其实这些不好的状态对大法弟子来说都是假象，法学得好而修炼基础牢固的同修会利用它赶快去掉自己的执着心，尽快让自己从法中升华上来，把坏事变成好事。法学的不好而修炼基础差的同修会用人心对待他，因放不下生死就得求常人去医治，使他真的变成了磨难，把好事变成了坏事。说穿了，这样的同修就是平时不好好学法向内修，关键的时候不知道为自己的修炼负责。我知道有这么两个同修，都是修了十多年的老学员，却常年的在磨难中走不出来，找不出自己的执着和修炼中的不足，就一味的说成是还业。一个是老年女同修，多年来都做着当地的协调工作，家里又是学法点，由于总是徘徊在一个层次中，不能向更高层次突破，这位同修突然出现了腿疼的状态，严重时几乎不能走路，腿疼还没有好，后来又出现了视力减弱，眼中有个白点，像白内障的状态。开始时其他同修就让他找心性找执着，他自己也这么做，好像找到了一些执着，但一直不见身上的症状好转，时间长了他就无可奈何了，干脆就把它当作宵夜好了。再后来出门都困难了，正实法救人的事也没法做了，别人告诉他不能承认宵夜，明明是迫害，可他就是不改变宵夜的认识。一晃两年多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字看不见了，书不能读了，只靠其他同修帮他学法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眼睛几乎瞎了，他仍然认为是宵夜。另一个是男同修， 一直是开着天目的。迫害以来做了很多证实法和救人的工作。一年前，这位同修突然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开始便血，一天要多少次，邪恶就给他演化假象欺骗他，说是让他还业，把他从小到大所杀过的生、干过的不好的事都翻出来让他看，让他看小时候杀过多少蚱蟆，甚至弄死个苍蝇蚂蚁都让他还债。这个同修认为看到的都是事实，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还债还业，心甘情愿地承受着磨难中的痛苦，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工作也不能去做了。身边的同修对他说，不能承认还债，这是邪恶迫害你。他却固执地说，欠人家的得还，不能装呆种，别人的话听不进去，就按自己看到的去做。这个同修就这样一天天的便血，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不大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至今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一年多了，这么长时间他什么都不能去做，只好待在家中，连完成五套功法都很困难，每天只能练练静功，动功没有练过。最近这个同修饭也吃不多了，觉也不能睡了，整个的人面黄肌瘦，一说话就上气不接下气，眼看生命就要出现危险了，可他仍然认为是还业，他就是执着以自己天目看到的为准。虽然每天在学法，可就是不用大法对照自己的认识是对是错。从师尊讲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的业力已经很少很少了，指老学员。即使生活中造下了一些个业，还起来也不成问题。师尊没有安排一个大法弟子现在常年的待在家中还业，师尊要求我们在最后的时刻怎样发挥一个大法弟子的作用，更多的去做证实大法的工作和救度众生的事，彻底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从中树立自己更大的威德。在这两个事例中，遭受磨难的同修一味地认为自己是还业，这种认识的本身就是致命的漏洞。你认为是还业，就是你安排的那些因素倒高兴了，那就还吧，是你自己求的，最后把生命搭上来也还不完。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练功人自己由于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造成一些麻烦，也就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这些不正常的状态接二连三的在同修中出现，不仅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还阻碍着一些世人被救度，同时也或多或少的干扰着大法弟子的整体，这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重视的。正法修炼重在救人，个人的修炼提高也是为了救人，哪有为了还业让你什么救人的事也干不了了，那需要几条命才能还得清呢？那不是旧势力的安排迫害还能是什么呢？希望同修以此为戒，师尊正法已接近尾声了，我们不能再因自己的执着和人心给大法造成损失，给众生造成损失，给自己的修炼留下永远的遗憾。我们只有尽快地舍去对世间的一切执着，把自己完全融于法中，达到无执无我的境界，真正认识到自己今天在世间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彻底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正念足神在世，那么所有的磨难和障碍都会被我们的正念清除。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